我们读到二章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还不觉得，但是到新约以弗所书的五章，使徒保罗引用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然后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到新约以弗所书五章，啊，点出来或者启示给我们，原来在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设立婚姻的时候，他就埋下了伏笔，有极大的奥秘。那婚姻极大的奥秘，我们上周讲到说，一方面水平面是指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有几个动词，离开、联合、成为一体，后面一个描述哈，不觉得羞耻。但是其实更大的奥秘，它是指向基督和教会说的。我们说从垂直方向上也知道，基督要舍己的在十字架上来救赎他的百姓，他的心腹啊，或者说教会，而教会呢，应当要顺服自己的属灵的丈夫啊，所以我们当时给大家几个口诀哈，说在婚姻当中男女的角色，这个其实如果放到整个这个世界当中，这个基本的秩序也应当是如此哈，不是说高举男性哈，就是神所设立的领袖的角色是什么？丈夫男性或者领袖的角色，我们说 PPT 啊，这个大家比较熟哈，我们说 PPL 保护、供应和带领。一个领袖，他应当如此做。小到一个婚姻最一个社会最小的单元，到一间教会，到一个公司，到一个国家，到一个时代，要保护，要供应，同时呢，要带领他们去往神创造、神设计他们要让他们去的地方。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呼召。神创造这些人，神设立这些领袖，最后给他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肯定不能把别人带到坑里去。摩西带以色列人是要进迦南应许之地，所以这个最后这个 need 啊，那当然这就显明一个问题：今天这个时代缺乏成熟的领袖，各行各业。那作为妻子、女性，或者说我们作为跟从者，我们作为被带领的人，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啊，也是一样的。那他们首先要识别出谁是神所赐下的领袖，谁是真正的领袖，他们应该跟随神。他们应该顺服神，他们应该跟从神。到了新约，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天天跟从我。”他把这个定义为门徒的核心特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就是他的门徒。不是说你去教会，你受了洗，你会很多的经文啊，你懂一些神学，或者是你是全职服侍的，这些都不是。只有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的，才是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说我们在 Peoria 有 OSF 哈、啊、这个机构，我们用 ISF 英文的首字母哈、啊、缩写，帮助大家来记 PPL 和这个 ISF。那今天我们也要来看这个，好，你帮我翻一下下一页可以吗？谢谢 PPT 帮我翻一下下一页。好，你在哪里哈、啊？我想大家对创世纪的三章是很熟的哈、啊，谈到这个始祖的堕落犯罪，然后这里面有很多的疑问哈。这个蛇为什么会说话？为什么这个蛇说话之后，这个神又是咒诅蛇这个种类要吃土，要肚子行走？因为到后面新约似乎也说到这个蛇是撒旦哈，这里面有很多似乎不是那么清楚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会从三个大点来看，首先呢是这个，好，再帮我翻一下这个 PPT 下一页，好，再试一下。这还是不行。好，那我们首先来看哈，古蛇的谎言哈，蛇比其他受造物都狡猾哈，他去对夏娃，他是找夏娃作为突破口，他没找亚当，很有意思。可能夏娃是相对比较软弱一点，可能夏娃相对软弱哈。我们都知道哈，我是喜欢踢足球的，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哈，我是打这个后卫，有的时候打到那个中场去，往前锋那个传球，我往什么地方塞球呢？往那个防守最弱的地方塞球，肯定不是往最强的那个地方去塞球，那个球是过不去的，过不了中场，基本上一定是往最弱的地方打。好，然后我们看哈，撒旦如何用谎言让人心偏离了神，然后呢，始祖的这个堕落哈，我们说在二章的时候，人和神之间是有个行为之约或者叫工作之约哈，the covenant of works。那是人被约了哈，始祖亚当如何选择了悖逆，罪的影响如何显现？其实我们仔细看创世纪的二章，是神对那人说，特指 the one 亚当，所以是神跟人类的始祖亚当立约。 所以到最后，其实夏娃吃了果子之后，如果亚当作为他和上帝立约的那一位，他也作为保护、供应和带领他妻子的那一位，带领夏娃去到神的面前，主动的悔改认罪。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可能人类的历史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对，但是他没有。啊，如果我们看英文翻译的很好，说的是夏娃给亚当，亚当就吃了，而且英文后面是 be with her 的，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亚当，似乎从起初蛇开始对他妻子讲话的时候，包括引诱，包括扭曲神的话的时候，亚当是一声都没吭，亚当不作为，不只叫不作为，严格来说更进一步叫渎职，对，渎职。他没有做到神吩咐他应该做的事情，这是非常严重的。我们都知道，在现在的一个公共职务里面是有渎职罪的，不只是说你不作为，有的时候你不作为也是很严重的罪行。对，比如说很简单，十诫里面说不可杀人，我们当然不能杀人，但是从解释和应用来说，当我们看到有人在伤害他人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领受神的命令，我们不去保护那个受害者的性命。那我们其实也是不作为，这个其实从圣经的来看，我们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没有去保护这些边缘人士，这些被伤害的人。好，那第三点，我们看上帝的呼唤，他就问了，就四个字，你在哪里？Where are you？啊，所以今天的诗歌也选得非常的好啊，谢谢。你在哪里？到今天这四个字一直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在回响。就这四个字，每一个人都要根据神的这个呼唤，你在哪里，来选择回应或者是不回应，来选择听或者是不听，把耳朵蒙住。所以，我们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先来一同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创世纪的三章，我们可以说是进入一个惊悚片，甚至是一个恐怖片，因为要进入到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最黑暗的一个场景、一个画面、一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不只是亚当或者夏娃的一个个人性事件，它乃是一个宇宙性的事件，它的影响是非常深广深远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当始祖堕落犯罪之后，他们是躲藏，而神主动的去找寻他们，上帝主动的恩典领导他们。但是人犯罪之后，即便在恩典的上帝面前，还是否认，还是躲藏，还是推诿，还是指责，这就看到我们人的这种败坏和罪性。但是主，谢谢你，你极致时候满足的时候，赐下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主啊，他来是找寻亡羊的。谢谢你，在基督里我们有盼望，也愿你的圣灵亲自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来喂养我们，来责备我们，也引领我们回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蛊蛇的谎言，罪的诱惑啊。我们先来看1到5节。那我们首先看这个撒旦的这个伪装哈。哦，我们今天这个好像是有点问题，可能要起。哦，好，好，就这样帮。好，那我们来看一刚开始就说这个天耶和华神所造的哈，唯有这个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那"狡猾"这个词，首先来说，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蛇哈，在这里没有明确的交代。但是到启示录的12章9节，到启示录的12章9节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还有20章的2节可以找到佐证，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说他是蛇的化身哈。蛇是撒旦的化身，他被逐出天堂之后，他以毁灭人的灵魂为目的。他试图破坏神所造的一切。大家如果了解，有一本很经典的一个小说叫做《失乐园》哈，是米尔顿写的哈，在中世纪的时候，他当时用一种虚构的一个场景，大概就是撒旦在这个伊甸园旁边有个悬崖，他在那儿偷窥园里面说，听说那个老头要干个什么事情哈，然后他就在那儿偷窥，后面他还化成蛇进去搞破坏。他当然是用了一种虚拟的方式来说哈，对。而且呢，这里的"狡猾"这个词，注意，并不是智慧啊。我们以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很聪明，但不一定有智慧。大家能理解哈，是聪明或者小聪明哈。这里的"狡猾"并非智慧，因为智慧的开端是敬畏耶和华哈。而这里的"狡猾"是一种歪曲扭曲真理的轨迹，就有点像我们华人常常说的有小聪明。 好，歪曲、扭曲真理的轨迹，他用隐藏的恶意伪装成善意的建议，去找亚当，去找夏娃，跟他们说啊，装作光明的天使。看起来他好像很关心夏娃，但是实际上呢，他引导夏娃怀疑神本性的良善，以及神话语的权威。啊，到今天，撒旦还是这个策略，仍然在我们这个世界中用很多巧妙的谎言，试图继续破坏神和我们的关系，比如通过世俗的价值观质疑上帝的公义，质疑上帝的良善，或者美化罪恶的结果。所以，我们来看哈，撒旦引诱人的三部曲哈，请帮我翻一下下一章的 PPT 哈。第一步哈，怀疑神的良善，在1到2节哈，蛇问夏娃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熟，如果你对一个经文比较熟，有一个人呢，在里面似是而非的添加了一些东西，包含一部分圣经的真理，然后又加了一些明显不合乎圣经的真理。第一个问题，你开不开口？你想想，如果是你，一个人来跟你说，神岂是真说那个所有树上的果子都不能吃吗？你会闭口不言，还是你不跟他说话，还是你说哦，不是我神不是这么讲的？我们一般会开口，对不对？他一个 trick 在里面，你看他给你挖了一个坑在这个地方。一般来说，就像小孩有的时候跟你说一些东西似是而非的，你一般还是会跟他说一下。对，所以撒旦他第一个目的，用我们的话说，他首先要撬开夏娃的嘴，他用了似是而非，先撬开你的嘴，骗子骗你我，不管在大街上还是在 email 电话里面，只要你不开口回应他，只要你不回他电话，你不回他邮件，你觉得他能骗你吗？但是他一定首先想办法，就是要让你开口，要让你回应，啊，这是第一个，啊，所以哈，所以他真的是非常的狡猾呀，他非常的狡猾哈。我记得以前听有些弟兄姐妹说，他说我在美国怎么防止受骗，很简单，在美国这个骗的电话一般都是英文打过来，我就直接跟他说中文，说两句说对不起，你不懂啊，挂了，他说我从来不会被骗，对，然后对方也没法说中文，对，那如果对方说中文呢，那我就说英文。对对，所以你可不用英文，他是这样子的，他是这样子的，所以他的第一步，他就首先来这个。但是注意，其实这里说了一句话，撒旦，这个蛇比万物都狡猾。注意，我们前面说一个场景，亚当夏娃应该是在一起的，因为从后面他们吃果子看得出来。但是当一个蛇或者一个牛、一个马开口向他的妻子讲话的时候，先不说讲话的内容，就这个动作，亚当在干嘛？亚当不作为，亚当什么都没做。他这里其实似乎好像他似乎不在场一样，就是他完全是一个透明人、空心人在这里。对，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所要保护的亲人、家人、弟兄姐妹或者教会领袖看到有异端哈，这些虚假的教师来到教会来传播，或者是骗子来骗我们的家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什么都不作为，甚至我们等翘着二郎腿等着看好戏，那我们就渎职，我们就没有保护、供应和带领。第一点，我们没 protect our families，我们没有保护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这个非常重要。就是教会设立长老，他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第一个角色，就是这个保护教会要传讲纯正的真理。长老他要分辨讲台讲的弟兄姐妹们所信的，包括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是合乎圣经，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当然还是从一个比较 negative、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说，就是保护避免受伤害，保护避免受危险。对。好，所以撒旦的策略，而且他说的内容，前面是他的形式，他要敲开这个夏娃的这个嘴哈，而且亚当现在是不作为的哈，看夏娃怎么说的哈。夏娃说的是他岂神岂是真说所有的果子都不准吃吗？似乎让夏娃以为神的命令非常的苛刻，而且神似乎是很不好，限制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所以他的策略是什么？怀疑、质疑神的良善，因为他的这个问题本身似乎是一种控诉。神岂是真说？他的潜台词是什么？难道神真的那么刻薄自私，不让你们吃果子吗？注意，我们都知道事实是什么？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除了中间那一棵树上的不能吃。对，但是他这里说，所有的都不能吃吗？当然不是。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也会被类似的谎言试探和欺骗，这样的念头是这样开始的。神真的想让我幸福吗？神真的想让我平安吗？神真的想让我喜乐吗？ 神是否有什么藏着不愿意给我哈？比如说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都相信和知道很多东西，上帝只要打一个响指，一个念头，就可以把我们生命中的一座大山挪开、挪去。那神，你为什么就不打个响指？你就为什么不一个吩咐就把我们的病痛，把我们的这个甚至很大的灾难挪去呢？是我们都相信他可以，他有这个 ability，他有这个能力 capability，但是他为什么不做？尤其是我们至亲的亲人面临很大的疾病或者是伤痛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自己承受，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尤其是老人、小孩子、一些无辜的、软弱的人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心里就会这么问：“神呢、啊？你为什么不这样？”所以，我们当然不知道。就像《申命记》29章19节说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就显明的是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其实是为要顺服。跟从他，信靠他。我们不是神，弟兄姐妹，约伯就说得很清楚啊。约伯这个，他就一直想跟神去面对面的聊啊。最后神说：“我知道这些，你在哪里？”神最终的回答是：诉诸他的主权，这是我所造的，这是我所定的，我不需要给你一个 answer。很多时候，小孩子怀疑我们做父母的：你为什么管教我？你为什么这么安排？你为什么不让我去那个？我们会跟他详细讲吗？那有的时候可能会简单讲一下，有的时候根本不。我是你爹，我是你妈，确实是为了你的益处，for your good。对，好，所以他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质疑神的良善，神其实真的为我好吗？这一旦在这个地方哈，一旦在这个地方有突破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就非常麻烦了。那接下来我们看他否认神的审判或者神的警告，在第4节，蛇继续说，不一定死啊，你们吃的时候不一定死。那这句话其实跟神的吩咐和神的命令是完全相反。神说你们必定死，你要吃的话必死，啊，这个是很确定的。但是撒旦却说不一定死。对，在17节，神是说了吃的日子必定死，否认神的审判是撒旦最具毁灭性的谎言之一。因为虽然在理性上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但是撒旦却让人低估了罪的后果，说不一定死。就像我们有时候犯罪的时候说，没事儿啦，没什么啦。不严重的啦，小事情啦，谁还不犯点罪呢？我又没有去杀人放火，我就撒个谎，或者是看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是心思意念里面恨某个人嘛，或者是心里论断谁，我又没有杀人放火，又没坑蒙拐骗偷，我比很多人都好。但是在心思意念里就仍然是犯罪，所以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一点小小的妥协，一点小小的犯罪哈。中国的老祖宗说：“勿以恶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不为。”圣经里面其实也是说的，在心思意念里面，神仍然是鉴察我们的，仍然鉴察我们。而且圣经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我们在面对 COVID-19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 COVID-19 是轻慢不得的。我们要做好各种防护措施，我们要洗手，然后各种接触的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包括当时大家抢那个卫生纸那个哈，这个是轻慢不止。为什么轻慢不止？因为那个是要命的，因为那个要命，那个是非常严重的。同样的，罪是要命的，不管是外在还是心思意念，它是要命的，最后要用血来偿还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小心。最后第3步，我们看他美化罪的后果。他怎么说？哈，他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那这里撒旦把罪包装成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甚至暗示神阻止他们吃果子是嫉妒啊。那在欧洲中世纪所谓这个启蒙运动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吃了这个果子，所以才有了智慧，才开始有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实我们说这个不叫启蒙运动，这个叫愚昧运动。因为真正的智慧从哪里来？从认识神、顺服神的命令、敬畏神，而不是从违背神的命令和他的吩咐开始。啊，所以就像约翰一书2章16节说的，撒旦的试探总是3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待会在后面会说啊。所以撒旦用谎言来美化了罪，但是他其实没有提到罪的后果。神说必定死，他说不一定死。那不一定死跟一定这个差别好大哦。我们打个比方，我们都在美国经常开车开高速， 可能或多或少会超一点点速度，一般就10%。像我开特斯拉，我就会设定我的这个超速不能超到什么程度哈，5%或者10%，我要设定它。我们都知道超速就有可能很危险，超速就有可能会死，但是我们想的可能不一定死，不一定出事儿。所以呢，我们可能想还是超，反正踩油门踩油门该那个怎么。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以前在国内开车，我总结一个口诀：10个车祸，9个快，还有一个是意外。还有一个是别人的把你撞了，10个车祸，9个都是因为快，你控制不了它，真的那个是真的出现那个你控制不了，你知道吗？一旦快，我们都知道你控制不了，那就那么0点几秒，一下子整个家庭可能好大的影响。那还有一个是意外呢，是别人来撞你，可能遇到一个很快的或者一个 drunk driver 这之类的。对，所以我就提醒自己，一定要控制那个速度。其实是 safe control，一定要控制。对，所以小心哈。所以撒旦他在这里美化了罪，但是没有提到罪的后果很严重。当然，亚当夏娃他们确实也不知道，没有经历过。但是神很清楚地告诉他，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我不知道看过有没有一部电影叫《纳尼亚传奇》啊，《纳尼亚传奇》哈，C.S. Lewis 写的《纳尼亚传奇》。第一部《狮子、女巫与魔衣橱》当中，哈，男主角哈爱德蒙，他的经历跟这个很类似哈。他第一次进入到纳尼亚世界的时候，他就先碰到一个白色女巫哈。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最喜欢吃什么？土耳其软糖啊，最喜欢吃土耳其软糖。这个白色女巫哈，当然知道他的软肋和他最渴望要什么，以及他在那个里面，他上面还有个哥哥叫 Peter。他像也像是第二个男孩子，是个弟弟。他其实很想证明他的能力，他很想证明他老大，你知道吗？很想当这个老大。他还有一个姐姐哈，还有一个妹妹，对不对？他在这四个里面，他就总觉得好像他的哥哥、弟弟、姐姐们都看不起他，好像都是唯 Peter 这个马首是瞻。他想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能力，所以这个白色女巫就诱惑他说：“你听我的，你跟我混，最后我把整个纳尼亚世界都让你当国王，然后当然土耳其软糖也会给你。”然后你是老大，最后什么 Peter 啊，什么的 Lucy 这些都得听你的，就他那是谎言了，谎言被欺骗了。然后呢，他被白色女巫说服了，然后白色女巫用甜蜜的土耳其软糖和许诺给他的虚假的权利、虚假的盼望、虚假的大饼，被骗了。然后去他就背叛了他的家人，也背叛了那年世界其他人，他就告密，做告密者。你要知道，在西方这个世界里面，告密者是非常被人所不齿的。把他的兄弟姐妹和整个纳尼亚世界全给卖了，最后白色女巫带着这些人要打过去。最后呢，所以白色女巫她怎么做的？就像蛇对夏娃的试探一样，白色女巫让爱德蒙怀疑说，他的那些兄弟姐妹是否真的爱他，还是看不起他？纳尼亚真正的王阿斯兰，狮王阿斯兰，真的可信吗？他真的有能力吗？他让爱德蒙认为拥有自己的权利和荣耀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切要抓在自己的手里面才是最重要、最安全、最保险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最最常见的套路，诱惑我们以罪来为自己提供满足，但是其实反过来是被罪作为钩子把我们勾住了，最后成为他的奴隶。所以，就像爱德蒙一样，我们以为罪能够成就我们，能够使我们满足，但是真正的罪呢？去带我们远离自由和生命，进入到黑暗、奴役和死亡当中。其实反而是越来越远离了神原本应许赐给我们的美好。所以三部曲，弟兄姐妹们，第一步怀疑神的良善，神岂是真凶？第二，否认神的审判，不一定死了。第三呢，美化罪的后果，你们就能如神知道善恶啊。那很多解经家都认为这里说的关键点是。自己确认善恶的标准，而不是以神的标准作为标准，那确实就是如神。如神的意思不是说你有神性或者怎么样，而是说我自己定标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用我们在失世纪比较熟的，就是那是以色列中没有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按照自己以为正确的、自己以为对的、自己以为好的来行，这个就叫自己定标准，这个就是自己当王。所以，我们说，整个人类的堕落和败坏，就是把上帝从这个受造界赶出去，人自己当王，从以神为万物的尺度和标准，变成以人为万物的尺度和标准。 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而宗教改革它一个很关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以神和他的话语圣经为最高的权威，为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的权威、最高的权柄。上帝透过他的话语，圣灵在其中做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新教的教会中心是讲台，不是那个祭坛。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大点哈，始祖的堕落，我们来看人的悖逆。那前面我们看到哈，好，请帮我翻一下 PPT 啊，这个，撒旦诱惑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呢，他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要进入到人类悲剧的核心点，就是始祖的堕落。前面还只是前奏哦，前面只是前奏，只是用言语在骗、在诱惑、在蛊惑、在教唆，还没有真正到 action 这一步。因为其实你都知道哈，真正的骗子，他前面讲的再多，只要你不转账，啥都没用。但是，一旦转账完了，对不对？他可以前面讲很多，其实他们很厉害哈，环环相扣。我们看中国，对不对？什么缅甸这些电诈啊，真的环环相扣。他把你的很多信息就那个。我记得我们2023年我们要来美国之前。我们23年，我们7月份来美国，5月份的时候我们回成都，跟我们正好跟我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碍宴吃饭的时候哈，可能吃了10、20分钟，突然我妻子接到一个电话，也是打给我妻子哈，我妻子的电话说，刘新亚吗？然后我妻子一看啊，她说是，啊马上就说啊，你的有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债，我们查到你在什么境外一个什么什么的一个非法的东西，我们现在对你进行调查，然后说你身边还有没有其他人，你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不要有其他人，那个就是先把你孤立嘛，然后恐吓你嘛，对，这样子，对，哇，这个其实很那个的。然后这个我马上就问我说我妻子什么事情，然后他说这个我跟他一起到了另外一个安静的地方，又要接电话，然后他一说，然后就说到你的这个资金哈，这个参与国外的什么什么洗钱哈，我们是北京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对外什么刑侦什么大队啊什么这种之类的哈，现在请你配合我们调查等等之类的这个。我没听，我说对不起，我们怀疑你是骗子，直接电话一挂。这种很常见，在国内非常常。因为我当时为什么接这个电话要介入？因为我们当时因为我的身份的问题，我们担心是国保大队的。国保大队如果找到我妻子，我肯定要处理，因为我们以前遇到过。就是秘密警察，对，他有可能找我妻子说你是不是回成都了？你老公哈，我们现在要这个，确实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才去介入这个。但还好，后面一发现就是这个，所以就特别要小心啊，特别要小心。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始祖他们的具体的 action，我们看堕落发生过程的3重试探之路。第六节说，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哇，这三个词哈，第一，我们看肉体的情欲哈，好做食物，果子好做食物。好，请帮我翻一下 PPT，翻到2.1啊，翻到二点。哦，可以放到2.2了，谢谢。肉体的情欲说果子好做食物，夏娃首先被她肉体的需要吸引，果子看起来能够满足她基本的生理需要，是好做食物的。其实这个园中那么多的树上的果子都好做食物啊，而且你要注意哈，这个好做食物，而且看起来很美，其实在前面的经文是出现过的，但是没有说吃了有智慧。所以这里的试探是针对人肉体的欲望，撒旦让夏娃从一个生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果子啊。不吃好像很浪费，不吃白不吃，似乎今天的文化也这么说。我们习惯用"这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来缓解我们的罪恶感。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这世上的一些娱乐、一些消费等等，是否与我们的信仰甚至与福音有冲突的地方呢？这只是一个娱乐，这只是我放松一下啦。还是那句话，我又没有偷，我又没有去抢，我又没有去杀人放火。但是某些不符合圣经原则的娱乐和消费，我们是否应该要减少，到最后慢慢杜绝呢？罪往往伪装成满足我们肉体上的正当的需求啊，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的妥协。然后我们看眼目的情欲，说这个果子能够悦人的眼目哈，原本圣经里面对神的创造说是看的都是好的哈。在1章31节，但是夏娃现在开始颠覆好的定义了，她不再按照神的标准来看待这个果子，因为这个果子是不能吃的啊，是不能吃的。但是她是按照自己的欲望来定义说，说这个果子看得悦人的眼目。我们如果看到一个什么一瓶毒药， 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那个苹果外面涂了一层剧毒的什么什么氰化物哈，这个化学很多毒药都是氰化物，你会觉得那个看着好悦人的眼目啊？不会的，你看到它第一个，你就会知道有毒，有毒，有毒，你不会觉得悦人的眼目，你只想逃，你不要碰，我最好不看到它。所以它里面开始出现问题，所以问题不在于看见那个东西，而在于他看到之后心里滋生出了错误的欲望。所以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有的时候在属灵操练中，我们有一种属灵操练的方式，确实是要像约瑟逃离他的那个祖母的那种方式，因为有的时候面对有一些诱惑，我们自己是没办法直面他的，直接面对他的。就像真言里面说过什么？他说：“其实你最好不要走那个什么妓女所住的那个巷道，那个为什么？因为他会在那个窗户边说：‘来呀，来呀，什么我老公去外面做生意了，哎呀，你看我这里把什么香又弄好了，然后我们还可以一起敬拜神，多好的！你来嘛，你来嘛。”就是这样子。他说：“你什么意思？”用我们华人的话说，你要绕着走，你不要去直面他，因为不要以为我们站立得住。有的时候，我们对有些东西要逃离，不要碰。绝对不要碰，对，你不要说我要做柳下惠，我很 strong 的，我没问题。不是的，我们绝大部分都没那么 strong。撒旦当然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真正的软弱是什么吗？你知道你真正最软弱，或者最恐惧，或者你觉得最羞耻的是什么吗？你一定要去找到这个答案，然后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你，因为罪。因为撒旦就很容易从那个地方找突破口，而那个地方是你最弱的，是最容易被他攻进来的，几乎等于没有防守，几乎等于没有这个手柄在那儿在守着，那是你最弱的。但是从我们属灵生命的操练来说，我们面对我们属灵生命最弱的地方，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而且来做一些操练的时候，其实对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大有益处。很简单，我们说，你某一个科目考试90分，要提到95分、100分不容易；但是你有个科目只有60分、50分，要提到70分、80分是相对比较容易。属灵生命的操练也是这样，你一定要知道你最弱的地方在什么，最软肋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最容易被罪胜过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然后呢，带到主的面前来，当。最最怕被暴露，最最怕被光照，最最怕。被带到神的面前来，但这因为这个里面有撒旦的谎言，但是当你真的把罪带到神的面前来承认罪的时候，因为我经历过哈，你的感觉就是心里的重担就脱落了，你就自由了，你就释放，你就轻松了好多。为什么？那些东西不再会被撒旦的谎言来压着，来欺骗。因为我们不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就会想方设法的去遮掩他、遮盖他，用很多的谎言、假装、掩饰去遮盖他。其实我们心里、我们的良心也很清楚，遮盖不了，遮盖不了。神知道，有些人可能也知道，我自己也很清楚知道。所以我们就会在里面很痛苦，就像大卫犯了奸淫罪之后，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的精液耗干，我的什么骨头哀恨等等，就是这样子。良心在他的里面纠结啊，痛苦啊，甚至有些人最后会出现精神会出现问题的，因为他里面的良知在他里面在不断的控告他，要让他去悔改认罪，面对自己的罪。但他另外一个罪老我呢，不愿意，我就是要压着、藏着、躲着、撕扯、撕扯、撕扯。好，那我们来看第三点，今生的骄傲。说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那我们真正熟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从来没有哪个受造的物质能够带给人智慧或者是生命。啊，在我们华人世界的这个文化里面，我们长生果、唐僧肉，啊，吃了一个物质的东西，一个 substance 的东西，就能够使人长生不老。我们说圣经就是帮助我们归正我们的永生观。圣经里面讲的是生和死，是指人和神的关系来说。当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一个 right 的这个 relationship 的时候呢，他就是活在神的面前，他就是生，否则他就是死人。所以神才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是活人的神，他们仍然活在上帝的面前。简单的说，就是。 真正悔改认主被神拣选的这些人，是永远活在神的面前。如果不信的呢，那其实在神的面前就是死人。对，但是我们人常常是从今生地上这么一二十年的这个时间来看。好，所以果子能够使人有智慧吗？当然不是，这个完全是谎言。果子不可能使人有智慧。所以罪的核心其实不只是外在的这些行为，而是内在的属灵的问题。那堕落带来的什么后果呢？其实带来三个关系的破裂。我们看一下后面的这个2.3。首先，人与自己的关系，人原本在神所造的里面是美好的，甚至后面神造了人之后说看着都甚好的。我们如果人跟自己、人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的时候，人里面是一种很满足的状态，是一种很满足的状态。这个满足是一个好的满足哈，不是那种骄傲自己的满足，是一种非常满足的状态。我估计大概像那小孩子在妈妈怀里吃饱了奶，然后妈妈又抱着那种满足的状态，很舒服的状态。但是呢，当人堕落犯罪之后，就觉得很羞耻，人都以自己为耻，甚至有的时候人都会憎恶、厌恶自己，对不对？当堕落犯罪之后，从满足到觉得羞耻，然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呢，也是原本是在上帝跟神关系是非常亲密的哈，在语言中啊，结果呢，隔绝了，躲着，这个就像我们人和人的关系破裂之后，就是原本是很亲密的朋友甚至亲人，但是因为某个事情、某个冲突，然后没有处理好，结果呢，从此以后不说话，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心里有的时候想起的时候又觉得很痛。很后悔，想起大家以前是多么的美好。然后呢，与他人的关系，他跟他妻子的关系，我们就知道后来是发生了什么哈。原本是二人成为一体，彼此相爱的，结果是互相指责，就是你跟我造的这个妻子把我拖下水，夏娃也是一样，哎，你造的蛇引诱我，反正都是推。我们说从这个甩锅侠哈，从始祖堕落犯罪之后就开始甩锅啊，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我们都。跟我们的这个始祖学会这个甩锅哈，都是别人，主要问题在于别人。所以，我们说堕落之后，看到人、神关、人和自己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这个他人的关系，包括人跟受造界的关系，都出了问题。原本人是要治理、看守和保护这个受造界，结果呢，后来变成一种破坏性的开采或者掠夺，这个就是涉及到今天的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了。这是其实，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来看待和维护，甚至是来修复这个受造界？对，其实有这个，就是管家。对，还是继续破坏性的开采。所以弟兄姐妹们，对我们来说，最不简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它是违背了人和神之间的信任和彼此相爱、彼此委身的关系。罪是一个背叛，罪是一个背叛，它首先是一个。亚当和夏娃的堕落不只是吃了一个果子的事情，是他们做出了选择，不信任神，不依靠神，而依靠自己。这是对创造主一种最深重的关系的背叛和不忠。那我们前面说的《纳尼亚传奇》，在《纳尼亚传奇》里面，这个爱德蒙他后来他意识到这个白色女巫是骗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他的真实的意图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他已经做出了行动。他因为自己对他几个兄弟姐妹的背叛，因为告密而陷入到捆绑和羞耻当中。他不仅害了自己，还使整个的纳尼亚世界面临冰天雪地的寒冬，甚至毁灭之灾。白色女巫其实要真正掌权这个纳尼亚世界了，她的内心被罪恶笼罩。他开始藏起来，试图躲避责任，不愿意面对自己所做出的错误选择。他的羞耻和逃避，就像亚当夏娃在犯下罪之后，试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掩自己，而且躲避神的呼唤。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犯罪之后，我们常常是羞于面对他人和自己，我们只想躲，只想逃。那我们看到，从我们的始祖开始也是这样。好，我们来看第三点：上帝的呼唤，主的找寻。我们知道前面哈，撒旦去诱惑、去欺骗了夏娃和这个亚当，其实包括亚当哈，同时呢，他们也做了很糟糕的事情。但是神的计划，今天的经文的记载也没有只停留在这个撒旦的欺骗和始祖的犯罪这里，反而是神主动来问他，就四个字：你在哪里？所以我们看到三个重要的真理：第一，神主动的寻找罪人，神主动的来寻找罪人。这个很像我们的儿女，有的时候犯了一些错，躲起来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做父母常常是主动去找的。怎么啦？孩子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情啦？ 你跟爸爸妈妈说说，对，无条件的爱，怜悯的爱，但是我们还是会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Tell me，我们会问这个，我们不会说啊，啥都不说啊，没事，爸爸妈妈爱你啊，不会的，我们一定会了解一个基本的 fact 是什么，基本的 fact 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你在哪里？这四个字是整本圣经当中第一次记录神直接对人讲话，而且呢，他的第一句话并不是审判或者责备，而是一句充满恩典和怜悯的提问：“你在哪里？”这不是一个冷酷的审问，是一个饱含深情的呼唤，哈，慈声呼召：“Where are you？” 所以神从没有失去掌控，他当然知道，而且他这么问说：“你在哪里？”他其实不是说好像。只是走一个形式，或者真的不知道亚当夏娃在哪里。他是神，他当然知道他们在哪里。他更多是一个属灵上的问：你们现在属灵的状态，你们的属灵的生命的那个 status，你们属灵生命的状态，你现在在哪里？我们在最近讲福音班课程，我们讲了好几个。我们讲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词是指人神关系，或者人在神里面他的那个状态，他的 status，他跟神的 relationship。是这个，但是我们华人常常是用一种比较 physical 的方式来理解一个东西，物理性的、物质性的方式来理解这个东西。比如说阴间，我们说阴间在哪里？阴间在哪里？我们 it's not a place, it's a status。它是一个状态，人死后身体和灵魂暂时的分开，灵魂所处的一种状态。当然，圣经里有的时候用睡了，sleep。不是指我们找到什么什么18层地狱这个，不是哈，不是那个地方。It's not a place。对，好，那所以你在哪里？其实是一个属灵上的问责，它其实是在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你现在灵魂的状态。You are in danger，你在非常危险当中。其实，在那个时候，亚当夏娃还可以主动悔改认罪。It's never too late to repent。Of course, never too early to。也不算早，任何时候悔改都不晚，弟兄姐妹们，也不早。对，尤其是我们犯罪之后，任何时候去到神的面前悔改都不晚，任何时候，在十字架旁边那个强盗都快要死了，他最后认基督，最后基督说：“你今日要与我同在，父的乐园。”都不晚，都不晚，弟兄姐妹，因为神。亲自后面透过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就是为要来寻找这些失丧的我们。他把你在哪里，最后变成了他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来拯救我们。但是人呢，会逃避责任哈。我们看到人会逃避责任，人犯罪之后会陷入到恐惧、推诿和逃避的本性当中啊，对自己的恐惧和遮掩。他怎么回答神的？他说：“我害怕，我听到你的这个声音，我就害怕。”第二呢，我赤身露体，我觉得羞耻。我们就单说赤身露体。首先，我们做父母的看到我们的小孩子生下来赤身露体，我们不会觉得羞耻，他也不会觉得羞耻。我们作为夫妻，我们赤身露体在彼此面前，你也不会觉得羞耻。我们自己洗澡的时候，我们也是脱的赤身露体，你也不会觉得羞耻。所以，这个羞耻到底从哪里来的？大家也没想过。其实，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赤身露体？赤身露体只是一个外在的 fact。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 naked 的这个 body 的问题？你看到一个婴儿赤身露体的，你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好的 lust 的想法。你包括我们看一些宗教艺术或者那个雕刻，对吧？你不会。Why？它是赤身露体啊。我们为什么不会觉得这个羞耻？所以是我们这里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出了问题，本身不在于赤身露体本身。不在于赤身露体本身，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东西出了问题。所以问题出现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2章前面讲到福音之后，马上说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这个 mindset，首先在认知上，认知的背后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的 faith，我们的认知。我们怎么看待人？我们怎么看待 body？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是在真理上，在真知识上，需要重新回到人的身体是很美的， 是神所造的，是极美的。当然，你看这个希腊当时的这个文化，他们的雕塑，他们是非常高举这个人的这个 body 啊，什么力量，对不对？肌肉啊等等这些东西，非常。然后中世纪的那些宗教艺术、绘画艺术很多，对吧？这种是非常美的，确实很美。但是这种美是一种神圣的美，它不是一种什么邪荡的、邪淫的美，不是的，它是一种神圣的美。你就像你看到自己的孩子，你不会觉得这个，对。好，所以人犯罪之后呢，害怕、躲避，而且拒绝承认自己的罪，甚至还含蓄的埋怨神啊。啊，我们翻到3.2哈，甚至还含蓄的埋怨神，说后面我们看到说是你给我造的妻子，然后这个夏娃也是说是你这个造的蛇哈，所以犯罪之后的自我保护机制，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指责他人啊是这个妻子，然后呢，甚至还埋怨神，还埋怨神。那上帝有恩典的审问哈，就是说问这个你在哪里？他问了两个问题：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树上的果子吗？11节。然后再问你做的是什么事？问题不在于神自己要知道答案，而是他要让亚当夏娃开始有属灵的反思和反省。神或者圣灵，甚至神放在我们里面的良心，有的时候就是会借着一些问题让我们来反思、自问、问自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来控告我们自己，我们的良心就会来控告我们自己。好，我们说《纳尼亚传奇》，真正它最大的转折出现在。这个王阿斯兰亲自介入的时候，他没有带着愤怒和刑罚来审判那个爱德蒙，而是主动的找到他，而且用爱和宽恕恢复了他的身份。阿斯兰甚至为了救回爱德蒙和整个的纳尼亚世界，愿意主动的舍己走向了那个石桌，然后在上面被那个白色女巫的手下杀死。那个其实同时，那个石桌也是一个祭坛哈，这跟创世纪3章神主动的问你在哪里是很相似的。神是用怜悯而不是审判来寻找亚当夏娃，你在哪里？反过来说，如果神直接不是问说你在哪里，是直接问，一来就问你们到底干了什么？这种啊，我们就能够体会，神不是这么问的，神是问 Where are you？神是在呼唤他们，主动的呼唤他们，希望他们回转、悔改，回到他的面前，要恢复跟神的关系。所以，就如阿斯兰对爱德蒙的这种救赎性的爱一样，怜悯性的爱一样，当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唤，走出我们还在躲藏的那个阴影当中的时候，神在基督里就为我们提供了完全的赦免和救赎。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最后的这个结尾，好，请帮我翻一下后面，这是恩典的神。好，我们再下一页。那在2015年的时候，在大陆有一部电影很有名，叫《失孤》，啊，就是讲专门讲这个拐卖儿童的。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哈，反正在大陆这个拐卖儿童，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们爸妈讲的最多的两件事情在农村：第一，夏天不要去那些池塘里面游泳，可能会被淹死，啊，这个是很常见的；第二个就是小心人贩子，不要跟陌生人讲话，真的是那个时候啊，尤其是那种陌生的，你千万不要什么给你糖吃，什么让你上车，什么带你，我爸妈，你爸妈让我来接你去什么地方玩，千万不要相信。我们80年代在农村呢，就那么严重了。你可以想象哈，这个是2015年拍的，刘德华拍的哈，他作为主角，他说他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关于中国拐卖这个孩子，他说只有我在路上的时候，我才感觉我像一个真正的父亲。好，我们看一下下一页，这个电影它是根据一个真实的历史事迹改编，啊，一个姓郭的一个农村的，你是安徽还是北，反正北方的一个父亲。他从27岁到51岁，找了24年，骑了50万公里。骑坏了10辆摩托车，中国总共大概就50来个省市，还是30几个，他走了31个省，就为了找回他的儿子，这是一个真实事件，大家可以去网上查这个事情。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其实他也是在问这个问题：我的儿子，你在哪里？那部电影我看了很震撼，我觉得那部电影从表达中国的文化和中国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法治问题，包括中国人的亲情、对家庭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可以拿奥斯卡的，可以冲奥斯卡，非常有这个分量哈。所以就像神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当我们堕落犯罪的时候，我们被赶出伊甸园，我们在这个世界流浪，甚至流浪的还好听，叫流亡。我们离开了那个神美好的国度，造了一个堕落败坏疆王城，哈，在天路历史里面叫疆王城，啊，就是最终要堕落败坏的。 我们的结局就是死。但是神主动的，就像那位父亲一样，24年，50万公里，10辆摩托车。大家要知道哈，那我们在大陆生活都知道，以前那些摩托车很好的，什么钱江摩托，什么重庆那些产的很好的摩托车，那真的骑好久好久的。你想想，开坏10辆汽车吧，按照美国来说，开坏10辆汽车，1辆汽车起码可以开20万 mile，这个10辆。200万 mile，想想一下，可能都绕着地球走多少圈？这就是一个父亲对他迷失的、失去的儿子的心。你在哪里，弟兄姐妹们？这句话今天还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回转。那感谢主，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已经回到，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神的儿女还没有听到这句话，或者还没有做出回应。所以神现在还给我们机会去传福音，去带领神的儿女回到神的家中来。最后在天上我们一起相聚，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正道。是的，主，我们当然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心，天父的心，远远超过这位地上的在中国的真实的父亲的心。但是我们从这位真实的父亲的心，我们又可以一窥天父的心肠。是的，主，即便我们再堕落、败坏、犯罪，我们在忘恩负义，但是神对我们仍然是不离不弃，因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但是，即便如此，世人还是不信，甚至是悖逆，甚至有的时候亵渎神。主要求你怜悯饶恕，也谢谢你，你拣选呼召带领我们已经回到你的家中，愿我们真的是能够听从主耶稣的吩咐。能够起来，能够去传福音给万民，重新来寻回我们失散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回到神的家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唱这一首《慈声呼召歌》。